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2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蓬佩奥下周访台，余茂春教授表示台湾是世界上民主制度执行最彻底的国家之一。
台湾是这个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台湾不是70年代60年代的这个台湾，它现在是台湾人民可以完全当家作主，台湾是世界上民主制度执行的最彻底的一个国家之一。而且最近的各种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这个评级的这个国家都评级的机构都把台湾列为亚洲最民主的国家。
普京对乌克兰下手，北京寻求在俄国与西方之间走钢丝，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在美欧与俄罗斯地缘政治斗争中举足轻重，美中在南太平洋竞逐加剧，协助应对暖化冲击将成关键。
太平洋岛国将来会有灭岛的危机，国际必须协助这些岛国处理气候变迁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外交部星期一2月21号宣布，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将在3月2号到5号访问台湾，期间将会见蔡英文总统。台湾外交部赞扬蓬佩奥是台湾长期坚定的友人，任内对推动台美关系贡献卓著，并感谢他卸任后继续力挺台湾，称他的到访充分展现美国两党一致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支持。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21号表示，蓬佩奥因其反华言论早已被中方制裁，台湾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必将玩火自焚。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之行及北京的愤怒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对曾经担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此次将随行蓬佩奥访台的余茂春教授的连线采访。
余茂春教授好。
好，
台湾宣布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下星期访台，并与包括蔡英文总统在内的政界和学术界人士见面。蓬佩奥被认为是台湾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蓬佩奥在2020年1月，当时特朗普政府卸任前10天宣布取消一切美台官员交流的限制，得到了台北的充分肯定，但被北京指责是最后的疯狂。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蓬佩奥先生一个人有这种看法，现在全美国各个政界不同这个党派人都有一种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这个美国支持所有的实行民主自由的那么一个国家，而且美国反对像中共为代表的那么一种专制独裁的政权，这样子的话是对世界民主自由事业的一个挑战。所以说呢，我觉得蓬佩奥这次去的话，他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美国公民，他这个并不见得就是好像是为了自己去开创一个新的天地啊，在这个美台关系中间有大的这个长足的这个进展，这个当然进展是一致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全美国人民各个党派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这些认识啊，尤其在美台美中关系的一些这个改变，它都有一个共识，所以我就并不觉得对个人的攻击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那么请你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就是蓬佩奥2020年元月宣布取消一切美台官员交流的限制，它的意义是什么？这次蓬佩奥赴台访问对美中台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
这个意义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这个中国呢，他对自己的一些承诺呢，他是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这个忠实程度的啊，所以说呢，他一直对美国的这个如何行使自己的外交关系呢，他指手画脚，非常的这个蛮横霸道，就是说这个凡是我们跟台湾的一些非正式的所有的接触，他都觉得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这个必须对这个台湾的这个所有的人进行全面的封锁。这是中共的要求，长期以来几十年以来 中共对这方面是非常非常这个不灵活的。我们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美国和台湾的关系都是一些非官方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接触在经济、文化、政治上，你不可能把这个2300万台湾人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好像他们都不存在一样。所以说呢，这必须要接触的，这个接触呢有这个性质呢是非官方的。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个在几十年以来，根据中共的这种蛮横的要求，美国政府自己进行了一些审查，制定了一些非常不合理的而且不现实的，这个自我限制的一些条条框框。所以说呢，这个蓬佩奥国务卿他在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呢，这个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因为非官方的接触就是非官方的接触，没有必要把这个非官方的由官方来进行一些自我的审查，这个背景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蓬佩奥下星期访台呢，并将与蔡英文总统会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21号称，蓬佩奥因其反华言行早已被中方制裁，台湾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必将玩火自焚。你也说过，这个战狼外交让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那么对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个强硬立场，你有什么评论？
我改变我的说法，不是一落千丈，是一落万丈。中国现在这个蛮横的态度啊，对这个周边国家的外交，对大国外交，我觉得他们没有一种现实感，基本上停留在这个50年代、60年代那种喊口号的那种时代。所以说呢，对自己的国家的形象，在世界上这个一罗万丈这种现实呢，他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反省。所以说呢，他还是说这些什么玩火自焚啊，然后这个以美谋独啊。台湾现在基本上没有一个政客说要宣布独立啊，台湾就是说这个你要这个要根据这个1972年以来的中美之间达成一些协议，就说美台之间的这个台湾海峡之间的事情呢，当然是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但是呢必须要由两岸人民同意才能采取任何这个实质性的这个解决的措施，才解决的方案。另外一点呢，这个中方也同意我们就是台湾问题的解决都是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说呢，这两个基本的共同点，我觉得这个双方呢都要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所以说呢，中共就是他一直是说台湾方面一说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台独台独台独。台湾有没有这个独立的这个意识？当然是有的，因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就没有对台湾行使任何主权的管理，这个是事实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独立或者自治或者是事实上的独立，这个都是一种现实。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在处理这个美台关系、美中关系或者是这个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关系，这种这个情况下要有一种非常这个现实的一种认识。这个不见得就是说这个哪天宣布什么独立不独立，关键就是在这些问题上你要有一种的这个平心静气的方法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光是这个破口大骂骂人，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把这个问题推向一种极端，这个我觉得中国方面也不愿意看到。
那么有报道称呢，台北和华盛顿近年来一直在探索改善关系和突破自我限制的方法，这包括呢放宽外交互动规则、常规武器销售以及双边战略合作正常化。报道说，美国也注意到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不当影响力，美国正在推动台湾加入各种国际论坛。那么美国如何能帮助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谈谈您的看法。
台湾是这个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台湾不是70年代、60年代的这个台湾，他现在是台湾人民可以完全当家做主。台湾是世界上民主制度执行的最彻底的一个国家之一，而且最近的各种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这个评级的这个国家都评级的机构都把台湾列为亚洲最民主的国家。所以说呢，你这样一个政治实体，他在全世界是担任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世界公民的责任啊，这个是不可忽视的。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我刚才说了，按照1979年的建交公报说是这个非官方的，我们就应该完全以这种非官方的方式来对待美国和台湾之间的互动。台湾人民这个几十年以来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他们在经济上、在这个世界贸易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而甚至在对这个疫情的这个处理方式上都起到了楷模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不可忽视，不要光是这个天天这个以骂人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你不能把这个自己想说的话以一种非常粗暴的方式来加在别人身上，我觉得这个呢都没有一种这个不是一种这个负责任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呢，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呢他们头脑清醒的人有， 但是表述出来的这些说法呢，都显得非常的幼稚，非常蛮横，非常霸道，这对中国的这国际形象没有任何帮助。
那么蓬佩奥在前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大部分期间呢，担任美国国务卿，并常常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府的代名词，批评北京当局在台湾、香港、新疆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成为北京的眼中钉。有评论认为呢，以蓬佩奥为代表，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开始强调美中冲突只是美国与中共的冲突，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别开来，这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称是在枉费心机使用离间计。还有报道说，蓬佩奥带领美国对中共的威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放下了中共政权会自行改革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能否谈谈你的看法以及这方面你起到的作用？
这个不仅仅是蓬佩奥先生一个人的看法，这是美国这个社会最近几年以来的一致的看法。这个看法基于什么呢？就基于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共自己的言行，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共自己的把自己的定位。中国共产党不断的说党政军民学中西南北中，党的领导是一切的，是最主要的。所以说你不可能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对全中国就没有垄断，它是一种绝对的垄断。所以说呢，这种垄断呢并不见得就是中国共产党就代表了中国人民，它是以一种高压的方式不让中国人民说话，以自己的一种意愿来表述自己代表中国人民的。实际上你要中国真正有人身有这个民主自由啊，要有一种公开的舆论的场所，你把共产党的这种自己的言行，自己的这种执政的方针，自己的执政的政绩，让全国人民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来加以鉴别，我觉得共产党他根本就不可能代表中国人民。你看看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一种这个强烈的这个捂盖子的行动，把中国人民的声音压到最低，对中国人民的人身自由加以严格的控制，他对中国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啊，人身迁徙的自由，甚至一些经济活动的自由都加以空前的这个控制。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说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天大的笑话。这个呢不仅仅是蓬佩奥国务卿在讲，在全世界很多人都心知肚明，而且有很多的世界的政治领袖都公开的表述了出来。
以上是曾担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此次将随行蓬佩奥访台的余茂春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俄罗斯总统普京终于对乌克兰下手，不仅承认乌克兰东部俄语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两个独立国家，而且还挥军入侵乌克兰东部进行所谓的维和。俄罗斯的侵略行径立即遭到美国和欧洲的严厉谴责，但让不久前通过邀请普京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而展现中俄战略联手与团结的北京，在外交上陷入尴尬与被动，因此只能在外交上走钢丝，既表现对普京的理解和道义支持，又不得罪已经与其关系紧张的美欧。
中国外长王毅北京时间星期二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谈判缓和事态，化解分歧，但他同时重申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不指明地对俄国向美国及其北约寻求安全保障的要求提供背书。乌克兰局势正趋于恶化，王毅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当得到维护。虽然王毅强调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他后续表达的意思确实相互矛盾，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暗示普京出兵乌克兰有理，那是因为美国及其北约忽略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当得到维护，却又在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维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星期一晚安理会召开的乌克兰局势紧急会议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同时继续开展对话协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彼此关切的合理方案。张军说， 乌克兰局势发展到目前状况是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一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主张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华盛顿邮报认为，中国两位高级外交官就乌克兰局势的发言充分反映了在北京试图与莫斯科进一步加强关系的大背景下，乌克兰危机让北京左右为难，甚至出现立场相互矛盾的尴尬状况。对北京而言，不干涉内政和领土主权完整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这也是中国在试图强化对香港、西藏和新疆的管控，或声称拥有台湾主权而遭到批评时，常常据以用作回应的国际法原则。中国如果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必将进一步伤害它与西方已经恶化的关系，但北京又希望维护它与莫斯科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以便在反制美国和西方的所谓打压时，能够背靠背抱团取暖。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部主任戈莱仪向华盛顿邮报表示，中国希望维护其与莫斯科的关系，同时坚持它的原则，又避免伤害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他认为，处理这次危机可能是习近平所面对的最艰难的外交挑战。
美国和英国星期二2月22号准备宣布对俄罗斯展开进一步的制裁，欧盟国家也在计划自己的制裁措施。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承认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为独立国家。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晚间向媒体做电话简报时，不愿提供具体制裁措施。他表示，美国的进一步措施将让俄罗斯对这一明显违反国际法、乌克兰主权及领土完整以及俄罗斯自己国际承诺的行为承担责任。英国外相利兹·特拉斯在简述英国政府将采取的制裁措施时的表述与美国类似。法国和德国的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周一晚间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发言时，也提到准备采取严厉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呼吁不要等待俄罗斯进一步的侵略行为，立即采取制裁行动，包括停止俄罗斯主导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德国总理肖尔茨对记者表示，作为对俄罗斯行动的回应，德国正在停止这一从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项目的认证程序。几个月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一直警告，如果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将面临严重的后果。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15万大军以及军事装备，引发外界担忧，俄罗斯将可能侵略乌克兰。当地的西方外交官和居民向美国之音证实，俄罗斯的坦克深夜已经开进乌克兰的顿涅茨克。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坦克是俄罗斯部队的大规模行动，或是已经在乌东地区的俄罗斯支持的民兵的行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宣布了一个初步的制裁措施，回应普京承认乌克兰分离地区为独立国家，以及下令部署所谓俄罗斯维和部队。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第一轮制裁是特别针对俄罗斯的行动，并不代表美国与盟国及其伙伴协调准备的针对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的快速和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拜登的命令禁止美国人在乌克兰东部地区进行投资、贸易和金融活动。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承认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为独立国家之后，德国总理肖尔茨宣布 暂停从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认证程序。这条通过德国直接从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海底管道已经完成，但是还没有运作。在西方国家试图对俄罗斯施加影响，以阻止其进一步对邻国乌克兰采取侵略行为之际，这条管道成为一个主要的制裁目标。这条在波罗的海海底的天然气管道耗资110亿美元，总长1230公里，沿俄罗斯至德国的波罗的海海岸铺设。北溪二号管道与此前铺设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平行，运行后将经由波罗的海直接向欧洲输送能源的能力翻倍，达到每年1100亿立方米。这意味着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可以直接向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系统送气，而不用经过现有的经过乌克兰和波兰等国的陆地天然气管道。北溪二号管道已经输进了天然气，等待德国和欧洲委员会的批准后就能够投入使用。德国公用事业管理局在审查这条管道是否符合欧洲有关公平竞争的相关规定。德国总理肖尔茨暂停的认证程序就是指这一审批程序。德国按规定要提交一个有关北溪二号管道会如何影响能源安全的报告。肖尔茨说正在撤回这个报告。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内阁担任财政部长的肖尔茨去年12月接任总理，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都支持北溪二号管道。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之际，肖尔茨一直避免特别提及这条管道，尽管美国官员强调，如果俄罗斯采取入侵行动，德国应当停止审批。不过，肖尔茨警告俄罗斯将面临严重后果，而且制裁必须事先准备好。德国早先已经与美国达成共识，如果俄罗斯将天然气作为武器，或者进攻乌克兰，将采取行动阻止北溪二号管道。肖尔茨2月22号表示，俄罗斯承认反叛武装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地区为独立国家，是严重违反国际法，需要向莫斯科发出清晰的信息，其类似行动不会没有后果。俄罗斯国营的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说，北溪二号管道将满足欧洲对廉价天然气不断增长的需求，成为现有的经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的补充。欧洲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关键市场，其收入支撑俄罗斯政府的预算。欧洲需要天然气，因为欧洲在取代已经停止使用的火力和核发电厂。同时，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等再生能源还没有充分兴建到满足消费的程度。美国、乌克兰和一些北约盟国，例如波兰等，在拜登政府之前都反对北溪二号管道项目，因为它将增加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并给俄罗斯利用天然气作为地缘政治武器的可能性。欧洲需要进口所需要天然气的大部分，仅从俄罗斯就进口大约 40% 的消费量。在美国国会，共和党及民主党两党在北溪二号管道上展现少有的共识，长期以来都反对这个项目。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铺设工程始于2018年，原计划2019年完工。由于华盛顿的反对，工期推延，直到去年9月才最后完工。台湾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尽管台海两岸情势紧张，仍有超过 60% 的台湾民众认为北京不会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机入侵台湾。
最近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俄乌边境紧张情势升级，美国及其盟国的精力和注意力都被吸引去了欧洲。而一旦俄乌战争开打，美国及其盟国更无法同时顾及台海，因此北京有可能趁机攻打台湾，既可以在战略上呼应俄罗斯，又可以让美国及其盟国难以首尾相顾。根据财团法人台湾民意教育基金会星期二2月22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20岁以上的台湾人中，约有 27% 的受访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北京可能随时会出兵攻打台湾，尤其当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另有 63% 的受访者认为，即使俄乌战争爆发，北京也不可能入侵台湾。这项民调还发现，在倾向独立的民进党认同者中，有 66% 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随时出兵台湾，甚至当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也是这样。只有 29% 的民进党认同者认为北京有可能出兵台湾，而反对党国民党的认同者中也有 66% 的受访者认为北京不可能出兵台湾，另有 27% 的受访者认为有可能。组织这次民调的台湾民意基金会认为，台湾蓝绿支持者在北京是否会武力犯台问题上开始形成共识，这是一个相当罕见而又有趣的现象。由台湾民意基金会组织的这次民调于2月14日至15日两天进行，通过电话访谈全台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效访谈的人数为1079人。民调发现，台湾有 76.8% 的人听说过俄国可能挥军入侵乌克兰这件事，但是也有 23.2% 的受访者说没有听说过乌克兰危机。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开战的可能性上， 4.5% 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可能， 17.5% 的受访者说还算可能，但是有 42.9% 的受访者认为不太可能， 8.4% 的受访者说一点也不可能，另有 11.1% 的人没有意见，还有 15.6% 的人不知道。拜登总统曾经公开表示，俄乌一旦开战，美国不会派兵前往乌克兰，包括去撤侨，否则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受访者被问到对拜登总统说法的看法，只有 2.7% 的人表示非常欣赏， 23% 的人表示还算欣赏， 32.9% 的人表示不太欣赏， 18.2% 的人表示一点也不欣赏，另有 12.9% 的人表示没意见， 10.3% 的人表示不知道或拒绝回答。由于台海情势持续紧张，很多台湾人从乌克兰危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此对于那些一旦北京以武力攻击台湾，期待美国这个最重要盟友派兵驰援的台湾人而言，拜登宣布不会派兵进入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的确引起担心台海危机的心理投射，因此过半受访的台湾人对拜登的表态颇不以为然，甚至持反对态度。
几个星期来持续紧张的乌克兰局势，星期一2月21号骤然恶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的外长们进行紧锣密鼓的磋商中，也与中国外长通了话，谋求以外交努力说服俄罗斯不要举兵入侵乌克兰。
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文件，承认乌克兰东部俄语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独立国家，随后宣布将派遣俄罗斯军队到这两处进行维和行动。此举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并加剧了人们对莫斯科派兵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担心。美国国务卿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晚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与中国国务院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通话，讨论了朝鲜局势的发展和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性行为。声明说，布林肯在通话中强调有必要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前白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北京被视为支持俄罗斯的入侵行动，那么中国也将付出代价。五角大楼也表示，中国与俄罗斯领导人二月初发表的共同声明进一步显示，中国已经决定在乌克兰局势方面与俄罗斯站在一起。美国对此表示警惕，认为中国暗中支持俄罗斯，进一步损害了欧洲安全局势的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4号与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明确呼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停止东扩， 而莫斯科则表示支持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在报道乌克兰局势恶化时为俄罗斯辩护，同时对美国提出指责。报道称，俄方一直寻求北约以法律形式保证不再东扩，不把乌克兰等国纳入北约，又称美国总统拜登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导致乌克兰局势再度升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星期一晚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的紧急会议上称，中方高度关注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发展，并呼吁各国保持克制，避免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他在发言中没有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北约领导人曾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一致认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最终将加入北约，但没有为此制定时间表。北约也没有在不久的将来接纳这两个前苏联共和国入盟的计划。俄罗斯据此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2014年入侵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并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在乌克兰边界屯兵15万大军，要求北约在法律上保证永远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拒绝这项要求，称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有权决定是否加入北约。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2月21号下令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地区为独立国家，并宣布派兵到这两处执行所谓维和行动。随后白宫立即宣布了一项针对这两个分离地区的制裁措施，并预计会最快在星期二宣布与美国盟友们协调一致的直接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白宫发言人萨奇星期一在宣布初步制裁时说，让我们把话讲明白，这些措施与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我们一直与盟友和伙伴磋商准备好采取的迅速和严厉的经济措施是不同的，是额外的。国务院当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普京总统今天的行动被视为紧张局势出现的重大升级，并再次显示俄罗斯正谋求战争而不是外交努力。我们将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就下一步的行动继续与盟友和伙伴们磋商。英国首相办公室发言人星期一说，首相约翰逊将在星期二一大早举行的危机处理会议上确定立即对俄罗斯实施的一整套制裁措施。德国总理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德国、法国和美国已经同意将对俄罗斯星期一的决定做出联合反应，但没有具体说明西方盟友们会对莫斯科采取的制裁措施。在当地时间已经进入星期二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谴责普京总统星期一的决定，称澳大利亚将会在针对俄罗斯实施的任何制裁措施中与盟国保持步调一致。日本星期二也表示，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一道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可以采取的制裁行动包括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半导体晶片和其他关键技术产品，并收紧对俄罗斯银行的限制。中国政府在多个场合针对乌克兰局势发表了措辞相同的声明，称中国一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并敦促各方保持克制，和平解决争端。声明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采取的行动只字不提，甚至避免直接提到俄罗斯。美国此前警告说，中国将会为暗地里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付出代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12号出访斐济，并与18个太平洋岛国举行视讯会议，以应对北京在南太平洋的迅速扩张。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可能对帕劳等三个岛国继续提供经济援助，以抗衡中国在当地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当地最大的危机是全球暖化的冲击，因此不管是华盛顿还是北京都得拿出有效的抗暖化对策，才能赢得各国的青睐。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鸿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展开泛太平洋地区的访问行程，他于2月9号至12号间先是出访澳大利亚，参加美日澳印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共同商议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反制中国散播假消息及气候变迁等议题。布林肯于2月12号转往斐济，除了与18个太平洋岛国举行视讯会议外，也公开宣布将在所罗门群岛重启美国大使馆。华盛顿于1993年关闭驻所国首都霍尼亚拉的使馆后，就将相关领事业务合并转交给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领事馆负责。此趟斐济行是美国国务卿相隔37年后首度重返，争取太平洋岛国加入拜登政府最新发起的印太战略布局的意味相当浓厚。不过相较于美国37年来疏于经营与斐济的关系，中国自1985年以来到访斐济的外长级别以上官员就高达20多位。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说法，这代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正平稳地发展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经济上相互支持，也在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另外，美国官员曾透露，北京正在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联系，其中尤以拥有70万人口的所罗门群岛情况最紧迫。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于2019年宣布与台湾断绝36年的外交关系，转而跟中国建交，但此决定在国内引发反对声浪，以及后续的反政府抗争和反中浪潮，态势之激烈一度进入宵禁。对此动荡，北京曾提供盾牌、警棍等装备协助当地政府平息。观察人士指出，布林肯此次的泛太平洋之旅，象征美国已积极将政治和安全重心转向亚洲，以对抗中国带来的挑战。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部研究员史林表示，在北京加强涉入南太平洋事务之际，布林肯的出访显示美国急于重拾曾被忽略的南太平洋盟国关系。史林告诉美国之音
：“This was a decision to close the embassy in 1993 that was made in a very different geopolitical context. So it's a U.S. decision.”
美国于1993年决定关闭所罗门群岛使馆，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不同。美国之所以做此决定，反映了其赢得冷战的自信。当然，众所周知，冷战至今并未完全终结。我认为美国关闭使馆是个错误的决策。位于台北的太平洋岛屿研究学者、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包含斐济、所罗门群岛等美拉尼西亚岛群过去是澳大利亚的势力范围，不过中国近年来不断投入大量资金，更勾结部分贪污政府，间接排挤掉澳大利亚、新西兰及美国在该区的外交进程，迫使华盛顿调整策略。林廷辉说，
所罗门在2019年跟中国建交之后，美国也意识到如果再不加强跟这些岛国关系的话，中国势力不是只有经济，未来在军事上可能会突破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成为跟美国军事竞争的局面。对美国来讲的话，现在就必须强化跟岛国的政治关系，来阻挡中国势力不断的扩增。
第一岛链指的是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南至菲律宾、大逊他群岛所形成的链带间之广泛海域，而第二岛链则以关岛为中心，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和美国的马里亚纳群岛等组成，其后方依托的军事力量为驻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基地群。新西兰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雷迪近期针对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军事扩张发表评论，他投书澳大利亚媒体，称中国去年在所罗门群岛的反政府暴动中，以及汤加一月中的火山喷发时，都曾派遣部队驰援，美其名是协助救灾和提供警察装备，但实际上却是趁机巩固当地的军事部署。布雷迪说，北京派遣到两地的海空部队均来自解放军南部战区，过去两年曾参与大规模的军事演练。台湾学者林廷辉非常认同布雷迪的分析，他说中国经常以人道救援为由出动解放军队，甚至意图掌控当地的通讯和卫星系统，这样的部署恐对南太平洋安全甚至美澳在周边的作战布局构成严重威胁。林廷辉说，
因为南太目前只有三个 国家有军队，一个是东加，一个是斐济，一个是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些国家其实是很重要的地理位置，如果未来解放军在那里出现的话，会涉及到太空产业，再加上中国的相关的电信产业也进到这地方，未来可能会对美对澳洲的太空站以及海权作战方面造成很重大的威胁。
不过位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徐秀军则反驳外界的中国威胁论调，他说解放军在南太平洋维护和平是尽大国义务。徐秀军告诉美国之音，
从事实来看，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不针对任何国家，也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损害。所谓的威胁只是一些国家的自我感受，它反映了对中国的不信任以及对自己的不自信。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中国有责任承担像其他大国一样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义务。
即便中国一再强调和平崛起，但白宫于2月11号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就明确指出，印太区域面临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挑战。根据美国印太战略的规划，美国将扩大在印太区域的外交布局，特别是针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也将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等主要区域的合作伙伴关系。随着美中角力加剧，南太平洋很可能成为两大强权角逐地缘政治实力的下一个关键战场。不过美国外交家杂志和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都曾发表专文解析，太平洋国家都不愿意卷入大国竞争，也不一定附和美国的观点，认定中国带来军事威胁。各岛国目前最在意的其实是谁能有效协助他们应对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冲击。例如汤加去年11月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示警，全球暖化若超过摄氏 1.5 度的临界点，将对汤加、太平洋和其他小岛国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书范也说，灭岛是太平洋岛国眼中最迫切的危机。丁书范告诉美国之音，
太平洋岛国将来会有灭岛的危机，国际必须协助这些岛国处理气候变迁的问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史林则表示，大部分南太平洋岛国采取不结盟的策略，所以不太可能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但比较两强在当地应对气候暖化的策略，他认为中国的贡献相当有限。他说
At the moment it's the US administration that is by far the most progressive on climate change. You couldn't say that a year ago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in charge.
截至目前为止，美国拜登政府在气候变迁上做得最积极，一年前的特朗普政府并不算积极，但拜登政府现在肯定是美中和澳大利亚三国中最有远见。在应对太平洋地区气候变迁的具体措施上，中国做得不多，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与气候变迁直接相关的政策。尽管全球暖化的贡献有限，但中国积极与太平洋岛国强化经济交流，包含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和斐济等11国也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19年的研究，中国在2011年至2018年间向南太平洋地区提供约60亿美元的贷款，已占该区 GDP 的 21%。不过债台高筑的结果让部分国家陷入了无力偿还的困境。根据新西兰网媒报道，南太平洋最穷的汤加王国欠下高达 1.08 亿美元的债务，占全国总债务的2/3，相当于1/4的 GDP， 迫使汤加于2020年向中国提出减免债务的要求。但北京中科院的徐秀军认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债务问题不能归咎中国，因为北京在提供贷款前就已经评估过各项目的发展前景。鉴于中国在南太平洋已有一定的政经影响力，台湾学者林廷辉认为，北京未来可能进一步与部分岛国建交。在此前提下，美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群岛及帕劳三国所签署的自由联合契约，明年也可能陆续续约，以深化美国与南太平洋的联系。 自由联合契约于1980年代签订，美国透过提供三国经济援助，换取在协定涉及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不过，美国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及马绍群岛的契约将于明年届满，与帕劳的契约则在2024年到期。林廷辉说，
如果这个预算补贴没有延续的话，我相信中共会随时的虎视眈眈的去填补这样的真空地带，帛琉跟马绍尔群岛就可能跟中国建交了，这对美国在这里的驻军不利。布林肯的出访代表说美国已经关注外交资源的投入可能会更多，所以这个资金应该是会再延续下去。
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强势蔓延，研究预测到三月初和三月中感染高峰可能达到每天感染18万人。同时，港府宣布从3月起全港居民进行三次全民强制核酸检测。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2月22号通报，周二新增6211例确诊新冠病毒感染，32人死亡，另有9369例一采阳性案例。张竹君强调，2月1号确诊案只有126例，反映出确诊病例数在短短20天内不断以几何级数上升，呼吁民众尽量留在家中，各公司让员工在家工作。星期一的通报是新增7533例确诊案例，确诊感染创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目前仍有3977名确诊或初步确诊的新冠病人正在留医，其中19人情况危急，30人情况严重。香港一月初起爆发第五波疫情，单日确诊病例最初只有数十例，很快便上升到数百例。进入二月，由于农历新年期间家人亲朋聚会，传染加速，从2月9号起每天突破1000例，2月15号起每天都在5000例，近期更有多日每天突破6000例。从年初至今，香港累计新冠病毒确诊感染已经近 5.4 万例，145人死亡。此外，在第五波疫情有失控趋势的情况下，香港大学医学院团队22号公布最新的推算，指出3月初的单日确诊数字将达到高峰的约 18.3 万例，至5月中旬累计死亡人数将达到3206人。这项研究还预计感染后需要被隔离7天的人数可能会达到超过60万，而密接需要7天隔离的人或将达到180万，造成社会正常秩序被打乱。该团队两周前表示，如果2月10号生效的社交距离措施能维持一段长时间，估计第五波疫情将于3月中下旬达到高峰，单日确诊数字将达 2.8 万例。此外，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晚上宣布，3月会推出全民强制检测，全港市民必须3月内进行3次核酸检测，而全民强检有法律效力，不参与者会被追查，受到检控。林郑月娥还表示，香港的检测及化验能力有限，需要中央支持，目前已经有100多名中国大陆采样人员协助，如果没有足够的实验室化验能力，检测样本将送到内地协助。他强调，当中不涉及隐私问题，会研究是否涉及法律问题，会在法律上解决。林郑月娥还称，中央没有指示香港需要封城，也没有就抗疫任何一项措施做出指示，而是支持特区政府主体负责，但在过程中双方有交换意见。林郑月娥几周前曾表示，港府将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但目前没有计划实施全面封控。中国财政部长刘昆在北京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今年中国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和可持续性。他同时表示，今年将实施新的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同时加强对基本民生、重点领域和地方，特别是基层的财力保障。 刘坤是星期二2月22号在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做上述表示的。刘坤表示，今年将精准实施减税降费，新增的税收降费规模约为 1.1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735.6亿美元，以便助力企业纾困发展。刘坤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有力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提前部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应对经济的下行压力。目前看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在扩大，至少在今年上半年会持续如此。今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将于3月5号开幕，届时将公布中国今年减税降费的规模以及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要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以及应用商店今后要担起责任，确保使用者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并且不违法。业内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为政府进一步监管互联网，尤其避免领导人遭恶搞而提供法理依据，但是实施起来并非易事。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2022年1月28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其网站发布关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意见反馈日期为2月18号。深度合成技术可能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是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征求意见稿用300多字对此技术做了比较笼统的解释，解释说，本规定所称深度合成技术是指利用以深度学习、虚拟现实为代表的生成合成类算法制作文本、图像、音频、视频、虚拟场景等信息的技术。文字读来依然晦涩，但是2019年在中国网络世界流传的几个视频足以提供解释。在视频里，94年版《射雕英雄传》里扮演黄蓉的香港演员朱茵，面部被人替换成了中国女星杨幂。神奇的是，这并非面部的静态照片替换，而是动态视频的替换。在新的视频里，杨幂有各种面部动作，微笑、皱眉、说话、嘟嘴，各种表情都完全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让人难以觉察这并非她本人出演，而完全是一项利用技术人工生成的作品。视频一出，网友立刻惊呆，微博话题阅读量瞬间飙升到1亿。哔哩哔哩网站网友在杨幂换朱茵视频下留言1000多条，发出各种感慨。有人说这是迄今为止看到的最没有违和感的 AI 换脸，有人说最恶毒的是用他们的脸拍黄片，解释都解释不清，还有人说以后这黑科技更完善之后都不用本人演了，可以随便换了，而且谁都可以用刘亦菲、范冰冰他们的脸，想想都可怕，会不会以后连真脸都可以秒换了。接下来在全世界流行一时的一款名为 Avatarify 的变脸 App 则让普通人感受到了变脸带来的乐趣。手机用户只要在苹果应用商店里下载安装，然后上传照片，就可以从 App 提供的一些著名歌手唱歌的短视频上把歌手换成自己。置换后的短视频里，自己的眼神和表情惟妙惟肖，再配上歌手的美妙音乐，让很多普通用户乐在其中，纷纷拿亲朋好友的照片取乐逗趣。 Avatarify 也成为下载量非常高的一款应用，并且带来大量付费用户。最初的 AI 换脸发源于海外社区 Reddit， 一位用户发布了一系列明星换脸小视频，吸引了大量用户关注，后来被举报封号。作者后来公开了技术代码，之后来自全世界的软件开发者对换脸技术进行了优化，直到今天变得越来越成熟和易于使用。如今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即将出台的这项管理规定正是准备约束此类技术开发者和使用者的行为。规定的第6条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旅居英国的前某跨国互联网公司技术顾问王先生告诉美国之音，换脸技术门槛很低，人人都可以用。他说，
这里面其实有2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跟人的肖像权有关的，比如有公共形象的明星。这种情况其实中国和美国都不太管，但是经常会拿这个当一个借口来说事儿。在中国呢，更敏感的就是摄政问题了。其实恶搞明星这个是没有人管的，但是这个东西大家一旦玩到习近平头上之后，就会变得特别敏感。以前江泽民胡锦涛的时候也有人恶搞，无所谓。习这个人不太能容忍别人恶搞他，性格不一样吧。他没有文化，可能不理解这种幽默，这其实拉低了领导和普通群众的距离。可是他需要的是把天子和百姓的距离拉远。
使用 AI 技术偷梁换柱的事件曾在美国掀起数次波澜。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2019年5月。当时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一则讲话视频被人技术处理之后，音频和面部表情遭到改变，原本正常的讲话变得语速迟缓，甚至看来有点醉酒般神志不清。这个被修改的视频在 Facebook 发布后引来数百万点击，很多人误以为真。当时川普的私人律师原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也在推特嘲笑了佩洛西的古怪形态。事后一些网站撤下了这个已经被广泛传播的视频，但是网络世界的口水战早已打得不可开交。在此之前，网络世界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人利用一款名为 Fake App 的软件，把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脸合成到艳星身上。2018年初这款软件在 Reddit 被发布后得到12万下载， Reddit 后来关闭了一些关于此软件的兴趣讨论组，引发不少开发者和爱好者的不满，认为这是过分的一刀切政策。纽约州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计算机系教授吕思维告诉美国之音，其实南希·佩洛西的这个事情还不算深度合成，只能算是个比较简单的浅度作假，很容易实现。
技术呢发展非常快，日新月异。其实最早的 deepfake， 我们最早知道已知的 deepfake 是在2017年的年底才出现的，那么到现在可能还不到五年的时间，四年刚过一点点时间。那么现在这个 quality，整个生成的这种质量还是生成的这个效率都已经是就是几十倍的提高，所以我想就是这个技术，这个所有的美国的 public media 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确实有一些 overstatement， 有一点过度的强调这个 deepfake 本身它造成的危害。
吕思维说，他所见到的现实生活中利用深度合成技术确实造成危害的情况，是他曾经帮助一家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关于 revenge pornography 的案例，也就是罪犯利用变脸技术把受害人的脸置换到色情影片的女主角身上，造成受害人出演色情片的假象，从而给受害人的名誉和心理造成伤害。2021年2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了在英国发生的一起类似事件。2019年，英国女诗人海伦·摩特发现自己的照片被人嫁接之后伪造成色情女星放在网上，这些照片都是从海伦·摩特的社交网站所盗取的生活照片，他也不知道何人所为，最后不了了之。总部位于荷兰的致力于追踪深度合成犯罪的 Sensity AI 发布报告说，自2018年12月以来，他们所追踪到的案例中 90% 到 95% 都是针对女性受害者的伪造色情内容。吕思维告诉美国之音说，他目前还没有看到因为深度合成伪造而影响了选举或者股市这种级别的重大案例。
但是我觉得最 deepfake 实际上最可怕的方向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混淆视听，因为媒体我们知道这些媒体可以被修改以后，我们对于所有的媒体都会产生怀疑，而且甚至会有那种所谓的叫 liars dividend，凡是我不喜欢的东西我都可以说它是 deepfake， 对吧？即使它是真的我也可以说它是 deepfake。 所以这个其实 fundamentally 呢，对我们对这种媒体的这种 trust 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危机。
中国网信办的管理规定给技术提供者附加了一些强制性的责任，比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使用者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并且要建立健全辟谣机制，对于互联网应用服务商店要提供安全评估和备案，如果遇到违反规定的应当不予上架、暂停上架或者下架产品。曾是产品工程师的王先生解释说，中国的互联网监管需要有一个明文规定来保护监管的合法性。拿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来说，政府和苹果打交道的时候需要这些法律法规。
中国政府跟苹果的交流是很密切的，十年前差不多是每一两个月给一个要求下架的清单，现在可能随时会拉清单过来。苹果的财报是公开的，比方有一年公布说，这一年苹果下架了差不多100多款应用， 是因为政府的特殊要求而下架，其中80个来自中国政府。这种信息他需要给国际上一个交代，一旦有人要一个个去挑刺的话，他需要去拿出这些规定，保证他的诉求是合理的，一定要有个说法。
吕思维认为，政府在立法方面确实有一定的责任，做一些预防措施也有积极意义，但是究竟管到哪一步，就变成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他也认为中国政府现在的做法过于严苛，现在都是强调这个技术比较负面的一面，但是这个技术本身是无害的。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